然后他国家给康复的那个时候很好，但是到年老的时候他就骄傲，他就骄傲，你看他炫耀炫耀，我就记得他很炫耀，然后发几轮是吧？
对对，
他在那些人面前炫耀他有多少多少财富，他有多少金银财宝，
对，
最后果然因为先知已经提醒过他，但是他还那么做，所以这个王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晚节不保的那种类型哈，而且，这就是神有公义，也有恩典，在他面前我觉得显示的就是公义。然后另外一个马拿西就是他儿子，一贯是最恶的，就是说他年轻时候一直从纣王，反正哎呀，行耶和华眼中就是最可恶的事，但是到他年老的时候。他突然一下子他就自卑自己谦卑，然后求告神，但是神还是就是好像在他的晚年还是接纳了他的求告，我记得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这就是神对他的恩典。
嗯哼，这样两个故事对你自己有什么生活上的应用，和对你为什么对你冲击那么大？
这就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警醒，就是说像这些家一贯做那么好，但是他骄傲的时候他就跌倒，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就是千万不要骄傲。然后如果做了耶和华眼中或者做了现在这个主耶稣眼中不喜悦的事，我们的主所以也不是不喜悦的事儿，就像那个马拿西，也不要就自暴自弃，就是祷告认罪悔改，然后神一定也会接纳。
哇，非常好。其他人呢？哪一个王对你的冲击是最大的？
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那个大卫他如何把所罗门带到神面前。他就是有好几次，就是大卫的那个就是大卫怎么样教导所罗门的经文，就是告诉他那个耶和华是怎么样的神。然后你看他说，就比如说其中有一段是第28章第
哪一卷书？
哦 ，sorry， 历代至上，历代至上28章第9节。他说：“我儿所罗门呐，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民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然后后面还有这些他说的话，然后还有后面这一段，他是那个20节，也是这一章的20节。他说：“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就是他告诉他的儿子，耶和华是一位怎样的神？他叫了他的儿子，然后就是所罗门，他就是他，你看大卫最重就是29章1节，他说：“我儿所罗门是神特选的，还年幼骄横，对吧？”然后你说当时你想这么年幼的骄横的一个就是小孩子，但他跟神求智慧，而且是为了百姓求，为什么他会就是知道怎么样跟神求？就是因为他父亲把他领过去了，告诉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就是我觉得这就是我在这个就是历代之上，我不断的看到大卫怎么样教导他的儿子。我觉得所罗门王就是很幸运，他有一位就是敬虔的父亲，而且是不仅自己敬虔，也把孩子领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警戒，就是说我要把我的孩子也要领到神的面前，但是怎么样领到？一定要自己亲身经历神，知道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才可能告诉我的孩子我是怎样经历神的，这位神是怎样的，他和我有什么关系，这样我才可以就是有可能把我的孩子领到神面前。如果我自己都不经历神，自己都不知道我的神是一个怎样的神，或者我跟他的关系很远，那我怎么可能把我孩子领过去呢？我就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所以一定要自己 就是先和神有一种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第一个我就是令就是对我触动很大的。还有第二个对我触动很大的是历代之下，历代之下三十二章，就是也是西西家，就是他那个他那个巴比伦王就是来现场的时候，三十二章第31节他说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国中所见的启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神，我跟神说就是怎么样跟神祷告，可能神不垂听我，或者是我自己做一件什么事情之后，我觉得可能就是好像没有感觉到神的同在或怎么样。我觉得也许就是说我要小心，就是不管我觉不觉得神在我就是同在，但是我要知道他神是他就是无所不在的神。我就是做事的时候要知道就是就是怎么说，就是不能像西西家一样，就是说骄傲或怎么，因为我觉得我在侍奉中就是曾经做过我是leader嘛，我觉得这个很容易就是骄傲，就是因为你知道吗，神的那个荣光是很筛选的，然后你站在那个地方你就觉得哇单包得有啊，来你又有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就是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内心如何，耶和华鉴察人心，真的是对。所以就是这两个对我触动
非常好。有没有别人想分享的哪个王的故事对你的触动最大？
我觉得耶户对我的触动很大。耶户呢，是他杀了前边那一个应该是亚哈一家哈。
嗯哼。
他当时呢，他杀了以后，而且他很热心，他说看我为耶和华怎样热心，他把那个拜巴利的所有的人全都骗来杀了。
嗯哼。
然后呢，但是有一句话他说，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哦 ，sorry， 列王记下第十章，我现在读的是第31节，只是耶户不尽心遵守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律法，不离开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那我的理解就是，对于我来说，如果谁来跟我传耶和华见证人，谁来跟我讲法轮功，我一定是言辞力绝。肯定是态度肯定不会改变的，因为我知道我只信奉耶和华。但是我有可能会陷在一些罪里边，也是得罪耶和华的。也就是说，因为这些像拜巴利，可能耶户根本原来也不怎么拜，所以呢对他来说不存在冲突，杀就杀吧。但是这个拜金牛犊对于他巩固他的政权很有帮助，他就不肯自己花力气把民从那种罪里边拉出来。那对于我来说，可能拜物质上的享受，拜其他的方面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我也很难放弃。所以呢，我会压根不会拜假神拜偶像，但是我可能还会拜一些神不喜悦的东西。
对，很好的分享。其他人呢？我可不可以鼓励每一个人至少分享一点？
我想分享，但是我找不到那个后边的情绪，但这个故事就是大家都很熟悉，就是上次我们也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怎么怎么，我上次也提出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所罗门王，就是说刚开始，神在答应给他智慧之前，他已经犯罪了，他已经娶了法老的女儿了，为什么呢？就是说，神还给他那么多的祝福，以后给他那么多的祝福，后来我跟我讲，也就是
在所罗门王身上，就是说给我很大的触动。就是说所罗门王在年幼的时候，他确实是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也是不应该的。但是他年幼，就是说像我们新的基督徒，我们刚刚基督徒的时候，有可能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比给我们的惩罚多，因为我们还小。所以说神就这样，然后后来呢，就是说神也确实继续祝福他，问他要什么，他说要智慧，神不但给他智慧，又给他财富，然后使他的国家那么兴旺，所罗门王成为世界上就是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那么一个最有钱最有智慧什么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王。但是后来他就是说，因为他前面的那个罪，他一直没有就是说把那个看成罪，而且就是说神就是说当时没有惩罚他，他也就觉得神原谅他了，也许或者是怎么的，他就继续娶了那么多的外邦人的女子，而且都是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政治的意思，
都是
拜别的
公主，对，而且都是拜别的神的。所以后来就致使他犯罪，犯罪了以后，就是神给他的惩罚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说很大。所以当时我就是后来我就想，就是说在我信主之刚信主的时候，神也给我很多的恩典，我就想，所以说呢，神给我的恩典到目前为止，我就一直想，神给我的恩典那么多，但是现在信主已经是七八年了。所以说现在不能再像刚进主那样，就是觉得哦，我这样也没关系，神会给我很多很多的恩典，神不会那个，现在可不一样了。所以我就觉得在主里面时间越长，自己应该知道神的话语越多，越应该警醒，神不会永远那样的原谅我。我就是
嗯，很好。我也找不到，但是不知道大家就是记不记得，在审判所罗门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说他竟然离开第九节，就是立王记上第十一章第九节，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句话以后还想不想你看见神。
嗯，
还有别的弟兄姐妹有没有分享？从你评价犹大国的王来看，如果你有一张表的话，可以请你拿出来那张表，写的作业。你觉得大概哪些王你会觉得他们可以打三分以上的？哪些王你打了三分？从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告诉我。
约沙法是四分，然后约阿斯四分，亚马谢四分， 除夕呀，三分，接待四分，养妈四分，七十加五分，七十加十分。然后还有约束呀，我也是给了五分。
嗯哼。在你印象当中，游大国上如果让你评价最糟糕的王，你会评哪个？听了东平的分享以后，就觉得最糟糕那个好像也不是那么糟糕。烧死那个是以色列王，
是犹大王的一个。
哦，那可能就是跟以色列王联姻的那个王。
就是让自己的孩子经过，就
可
以用一句话。
可能是约兰。
我忘了。
或是对约兰，应该是他娶了亚哈的女儿。
哦，对。
对。
以色列王亚哈的女儿。
对对，很有可能就是他。大家有没有发现，在犹大的历史上有一个女王？对，但是有没有发现描述她的经文有点不一样？亚他利亚在圣经里面根本没有评价他，
没有，
因为他是篡位的嘛，
对，没
有篡位，
对 ，exactly， 对，没有评价他，一句话都没有评价，
就说他篡位篡了，
对，对，对，很有意思哦，神连评价都懒得评价他，对，亚他利亚是亚哈的女儿。
而且他杀了自己的孙子，
对，
感觉他就像是
一个这个发生
没办法
去
写的，
他
说
自己
一个过
渡，
然后没有写他
什么。嗯哼，对，对，对，在这里面有没有一些就是除了西家是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本来开始的时候很好，但是后面就是因为骄傲是。失败，有没有其他的类似的情形情况？亚萨有没有印象？对，亚萨王就是当他就是在亚大利亚在位的时候，他很敬畏神，因为那个祭司教导他怎么样去敬畏神。但是记不记得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对，而且就是说圣经原文说他只求医生不求耶和华，可能求医生没有错，但是他只求医生没有求耶和华，所以这一点是记在圣经上。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里的神，他依靠外界的力量来保他自己的国家，没有依靠耶和华，所以就是一个。对，那个王就是乌西亚王。为什么要突出自己讲这个王乌西亚王？就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以赛亚先知书以赛亚的时候，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第六章。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以赛亚是乌西亚的 cousin， 他和乌西亚王的关系是 cousin 之间的关系，就是
表兄妹，
对，表兄弟的关系，对，所以就是以赛亚，就是你看他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当乌西亚王崩 的那一年，我见主高高坐，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其实第六章第一节的开头是非常非常悲哀的一节，因为乌西亚王他本来是不错的，在他在位的时候他非常强盛，但是他圣经历代志下二十六章有这句话，乌西亚王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就是他硬要进圣殿里面献祭，所以得了大麻风。他这个悲剧在于，当他得了大麻风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进入圣殿或者是和别人接触，所以在他死之前他没有任何就是和外界接触的，也因为他是死于大麻风的，他连死了都不能葬在大卫的那个墓园里面。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如果作为以赛亚，因为以赛亚在乌西亚王的时候，以赛亚已经开始扶助这些王。今天就好像是怎么样想象这件事情，一个在教会里面就是很有能力的，很爱神的，做了很多事情的这样一个牧者，突然间某一天他跌倒，悲剧收场。作为下面就是一者你跟他同工的，你的心情怎么样？你会觉得哇，这么好的一个王都会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还有希望吗？所以以赛亚第六章第一节为什么说当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以赛亚其实是到圣殿里面去仰望神，因为那个时候是举国悲哀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当哇乌西亚王都死了，所以他当时，所以当人犯罪跌倒的时候，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他单单的仰望神，就在圣殿里面，神呼召以赛亚，神再一次对以赛亚显现说，我是永恒圣洁的，我是永远不变的。所以就是你这有第六章第八节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了？所以以赛亚在这里就是顺服神的呼召。对，所以就是乌西亚王就是对我来说是个悲剧，对我来说也是个警醒。他连死的时候都不能够进入大卫家的墓园。对，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马拿西王，他是就说对我来说，他基本上是历史上最邪恶的一个王，但是他晚年有这样的，就刚才东平的分享，他自卑了以后，就是还是蒙神怜悯。有没有其他的例子一样？就是前面这一段一直都没有寻求神，一直都离开神，但是到晚年的时候。
他前面那个王做的不好，然后他读了那个律法，然后对神说，因为你敬畏我，所以在你的时代我不敬畏你，我在听他们说这个话。
OK， 这个王大家记不记得？因为这个王也是要大家记住。对，约西亚王他就是在打扫圣殿的时候发现了一卷书，那卷书很多传统的学者认为是生命记，所以就是当他找到这卷书的时候，其实是他书记发现的，然后就交给王，然后就读给王听。那个时候还记不得约西亚的反应是什么？撕裂衣服，对不对？然后马上就说，哦，我的祖先犯罪了，我要重新来过，对不对？所以在约西亚王的时代是犹大历史上最后一次属灵的复兴。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拿这个王来比较？在列王记上或者是列王记和历代志都没有说，但是在耶利米书 说了另外一个王的事情，就是约雅敬王，一样的事情，对，不是一样的事情，差不多的事情。耶利米他从神那里得到了启示，然后告诉当时的王他们怎么样背离神，对不对？所以他把他的信息写下来，然后就交给了王的官，让他去给王读，对不对？还记不得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当约雅敬王听到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把他撕裂了，然后马上扔到火盆里。两个犹大的王，他约雅敬大概可能是约西亚的孙子，为什么有大这么大的区别？一个马上撕裂衣服跪在神的面前忏悔，一个把它撕掉扔进火盆里。当我们现在就是回头想的时候，我们感觉就是真的是不可思议。但是在我们自己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我们看着他把那个神的那个就是话语启示给扔火盆里烧了，好像是很不敬虔。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比如说这个是耶利米告诉他说你做错了，然后就把这个东西给烧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也做错事情，然后圣灵也提醒我们你做错了，但我们可能就把事情给改变消灭了。把它压的埋起来了，然后就把这个事情放在那儿，就是没有及时的像那个约西亚王那样就是清除自己。对，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不是，我觉得我可能不是像那个王他做那么明显，给他火盆烧了，但我确实也没有，比如说像那个王一样撕裂衣服，就是去用酒。我觉得这两个王让我认清一件事，就是说要最要及时的清除。
嗯，还有什么其他的王大家就是觉得想要拿出来就是讨论一下的？有经文提醒我，为什么耶户是神的先知呢？
他在那个耶户在他那个之前，做王之前，他是耶华的话引导他，然后他去跟那个王说的怎么样？我记得，但是他找不到那些。
OK。
是另外一个耶户，不是两个人，是两个人。
我好像也有印象。但是我记得不清楚。
另外一个耶户是犹大的先知，另外一个耶户是以色列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和继续要分享的？历史上做王最长时间的是谁吗？
马拿西。
马拿西
五十五年。
马拿西。
因为我还专门把他们做几年把它写下来。
对。
他说肯定是我看耶和华眼中唯恶的事，那就是做王很短了。后来我做，我才发现不一定，像马拿西他做最恶的王，他做了五十五年。
对，他做长做在位。 位时间最长。
在位时间最长的，然后像乌谢在位也长52年哈。
对。
所以，我，说实在话，心里就还是。虽然这个问题乱跟我说了，我还说那对比你不能这么来看，但我心里也有这疑问，我说啊，
为什么他
高级作为个人事还让他做那么长时间的王？
嗯哼，
有的咱做3个月，像乌鸦、狮和月牙琴哈，
嗯哼，
月牙琴哈，
嗯哼，
嗯，
对，
所以。
对，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在看《列王纪》和《历代志》的时候，这一个表以及就是，嗯，如果你收到就是可以就是拿东西的那张来，就是你做作业的那张。
表就说以后会给大家就是这张，因为特别是列出来犹大王的王，然后就是相应的经文，以及这一张就是对你以后很有用，就是特别是他在就是他啊、特别他这一张的话，他一边是犹大的王，一边是以色列对应的王，而且就是把当时的先知啊都列出来，所以这个会怎么帮助我们？这就是以色列和犹大国整个王朝的历史。当我们看先知书的时候，我们有4本大先知书，12本小先知书，所有事情都发生在这个时期以内。所以如果你想理解以赛亚书的信息，大家是可以这样子，就是找到先知的名字，然后看一看他对应的王朝。当然是以赛亚他经历了4个王朝，所以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就是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以赛亚，如果你要理解以赛亚的信息的话，他有2次是站在王的旁边，劝告他们要依靠耶和华抵挡外面的力量。所以第二次的时候，就是他站在西西家的旁边，劝他抵挡，就是靠着神抵挡亚述帝国。所以当时亚述帝国已经把北国以色列给灭掉，所以当亚述帝国灭掉了北边，然后气势汹汹的来攻打南边的时候，西西家很害怕。西西家一开始的时候寻求埃及的帮助，但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就来跟他说，你不要靠别人，要靠耶和华。然后跟他说耶路撒冷必不被毁掉。所以在耶加他回应先知以赛亚的信息，决定在那个时候却单单仰望耶和华的时候，神确实应许了，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被耶路撒冷被保存，顺便被保存。所以当你去理解以赛亚的信息的时候，有这一部分的历史会帮助你知道作者原来的本意要表达什么。所以就是这只是两个工具，就是当大家看就是先知书的时候，可以不断的回到就是这两个作业里面，可以帮助大家。
OK， 还有什么问题？就是你想拿出来讨论或是分享的，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的话，就是我可不可以拿出历代志那个笔记？我就是很快的，因为历代志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讨论历代志。首先，我想问一下大家，现在知道？从作者的本意来看，《列王纪》和《历代志》，《历代志》是不是简单的重复《列王纪》？就是对，有什么区别？
他说的光能力应该好，应该是
受了耶和华的恩典，
为什么？
神家鼓励人的，鼓励当时的以色列民族。
OK。
给予希望。
给予希望。波斯王，对，塞鲁士。OK， 对，对 ，OK。如果你看看历代志的话，就是它就是完全就是记载了南国犹大的事情。所以就是有一点就是想，就是因为我们下面马上就要看被掳归回的历史，要看尼希米书和对，所以我就是大家知道就是被掳这个词是就是说很英文叫 exile， 那个词的意思就是说是被掳到别的地方，所以专门是指就是特别是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在就是被掳这件事情对犹太有很大的影响，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就是他们得罪耶和华，所以以色列就是被灭掉，耶路撒冷被毁掉，然后就是圣殿被毁掉，所以犹太人从这件事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当他们被掳的时候，他们对犹太的独特性非常的强调，比如说不允许和外面的人通婚，一定要保存犹太的民族特性，所以即使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他们仍然在那个地方非常，这是他们最重视的一个地方。所以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被掳的时候重新强调了一些古老的传统，比如说割礼，犹太人的割礼，安息日，守安息日，以及一些在律法和形式上的一些解禁，在那个时期出现了一个特有的产物，就是会堂，犹太人的会堂。在这之前是没有的，因为有圣殿，所以不需要。但是就是在圣殿被毁掉的时候，他们就出来犹太人的会堂。犹太的会堂是就是说只要有9个犹太教的信徒聚在一起以上就可以成为一个会堂。犹太教的会堂成为了年轻的小孩，特别是小男孩教育的场所。所以他们从小就开始在会堂里面背希伯来文的圣经。包括今天在 Calgary 有两个非常大的犹太人的会堂，我曾经有一次去听过他们一个 service， 整个 service 除了他们不叫讲道，但是讲经这个人是不讲经的，其实是就是他分享，当时那个人是分享了一段他去耶路撒冷的经历，然后就是他的主题就是。就很奇怪，他就是说了，就是两个月前我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就是他以这个经历来跟他的会众说，我们仍然有希望要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他们的，就是中间这部分是英语的，所以我可以完全的明白。但是在这之前的读经，或是在这之前的唱诗，全部都是希伯来文。其中有一个就是很印象很深刻，就是一个小男孩，可能就是7岁左右，就说他们就是他们是后面有一个玻璃柜，然后在玻璃柜里面放着很这么大卷的经书，所以就是他们就拿出一卷就是摩西五经，他们就是会轮流，就是会按顺序读，但是会不断的循环读摩西五经。所以就是我记得他就是把一个很大卷的摩西五经拿出来以后，然后走了一圈，然后每一个会众都有机会去摸一摸他或亲一亲他。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你就是虽然 因为对我来说，就是这只是一卷书嘛，对不对？就是啊、但是整个过程我感觉到，因为那个会堂很大很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说，他们很珍惜神的话语，不管他们是形式上的，只是形式上的，还是真正生活当中，但是给你感觉就是他们真的很敬畏神的话语。然后走了一圈以后，就有一个七岁的小男孩翻开那个，就是读了一段，就像唱歌一样，他们读的那个希伯来文。所以哇，对我来说，因为那个希伯来原文是没有，只有辅音没有元音的，所以它只是一些符号。所以他们怎么靠，他们是靠一代一代这样子死记下来的，他们就是这一段一段这样子当场背，读了一遍以后，你就虽然看着这些字母，但是你知道怎么读出来。你像就是说，如果我们另外一个人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的话，即使我读了希伯来文，我都不知道怎么读出来。所以就是哇，我就觉得就是，然后他们就告诉我，就是说即使现在就是说他们的小孩就是从可能从六七岁开始就把小男孩就放在就是会堂里面，就是让他们这样背律法书。OK， 所以就是这是那个时候被掳的时候一个产生的一个非常大的就是一个会堂。所以在历代志里面你也会看到就是很多敬拜神的事情，就是我们看神学主题的时候，第三个就是一个圣洁的神要求的是圣洁的敬拜。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机会，就是说，或是你是一个 worship leader， 我建议你回去历代志看一看，就是这一些敬拜神的经文，去看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圣洁的神面前有一个圣洁的敬拜。OK， 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一段时间在你面前，主啊，求今天你对我们说的话感动我们，冲击我们的故事，可以在生命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结出果子。主，谢谢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Okay. 啊，下一次就是我们接着就是看尼希米，对，应该是以西谁哪一本书先？以斯拉 ，OK， 看以斯拉。其实这两本是啊，就是一本书。就是原来是在希伯来文当中是一卷书，但是到了希腊文的时候分成，所以我们看以斯拉好吗？